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首先是一组国际新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且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顿接受审问。这次击落乌克兰军机事件的具体细节直到周一晚间仍然不清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架运输机上总共有8人，当时正携带着食物还有饮用水去送给驻扎在被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检查站的军人。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当时正处于卢甘斯克的上空，飞行高度超过普通的地对空导弹的射程，这就导致乌克兰军方怀疑反叛分子或者是使用了更为强有力的俄罗斯的导弹，或者飞机是被从俄罗斯领空上发出的导弹所击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方面批准了埃及提出的和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达成停火的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在星期二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表决，支持这一停火方案。星期一早些时候，一名哈马斯的高层官员表示，该组织对这一方案也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哈马斯武装派别拒绝接受停火方案，声称停火就等于是投降。根据这一方案，双方从星期二开始短期停火，随后开放加沙的过境点，双方并且在2天之内在开罗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晚间举行的庆祝穆斯林斋月的晚宴上表示，埃及方面提出的倡议让他感到鼓舞。奥巴马并且说，冲突进一步升级的话，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在一个星期之前，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攻势。以色列表示，几个星期以来不断遭到来自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以方发动攻势是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回应。巴勒斯坦方面的医务人员表示，已经有185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以色列方面目前尚未有人员的伤亡，这主要是由于一个新的火箭防御系统拦截了来自巴勒斯坦的数十枚火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方面表示，伊朗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的目的而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白宫方面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这个星期和伊朗的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晤之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呢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谈判。下个星期日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方面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放松对它的制裁。这些制裁已经对伊朗的经济形成了伤害。白宫方面的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伊朗履行了临时协议里面的义务。国务卿克里对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表示，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之间的2天的会谈，他说是一次艰难的谈判。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表示，举行这一次的维也纳会晤是为了确定能否取得进展。克里希望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以评估伊朗做出重大抉择的意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两党对立的国会是否将通过奥巴马总统为解决边境危机所要求的40亿美元的拨款，这个星期呢可能就会相对比较明朗。有数万名儿童从中美洲的一些国家非法入境美国，情况令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一篇报道。每个人都同意情况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没有大人陪同的少年儿童冒生命危险非法入境美国，即在狭小的拘留中心，而依照现行的美国法律，无法将他们快速遣返回国。共和党众议员古德雷特认为，首先必须加强边境执法。
我们应该将目标锁定在确保我们能够逮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返所需的拨款。而总统要求的大多数拨款却是继续将这些儿童还有成年人输入美国。但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认为，但是加强边境安全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正在加强移民法的执行，虽然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的严峻，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尤其是年轻人逃离中美洲，我们的移民法规支离破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全面的移民法改革。去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全面检视美国的移民系统，加强边境执法，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可以通过繁复的程序取得公民资格。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没有通过参议院提交的这项法案，或是提出任何的替代方案。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尼恩认为，应该为目前边境危机承担责任的是奥巴马总统。
There is a powerful incentive.
人们有强烈的动机想要来到美国，我们也了解，人们希望追寻机会，人们想要逃离暴力，但是总统有效地鼓励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踏上生死未卜、随时有可能丧命的旅程。 来到美国，总统暗示他们不会加强执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不过参议员孟南德兹表示，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他说：“It's
easy to say no.
说不很容易，做有建设的事才更加困难。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对边境危机的回应都是负面的不，还有对总统行政权的批评。与此同时，国会却没能采取实际的行动。”
不能这样不做事还批评，现在我们必须停止玩弄政治，为国家更大的利益付诸行动。目前通过奥巴马要求拨款的时间迫在眉睫，美国国会将从8月初开始休会到9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最近几个月来，有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为了躲避暴力和贫穷的状态，穿过墨西哥边界进入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对美国边境城市的政府官员还有私人慈善组织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人道主义方面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弗莱斯克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发回报道说，移民危机恐怕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大批移民从中美洲涌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一旦上领儿童进入美国，就会立刻获得难民身份。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法律的确规定，来自不与美国接壤国家的未成年人未经遣返听证，不得被遣返回国。前边境巡逻员亨德森说：“边境巡逻资源有限，处理寻求避难者的工作让他们不堪重负。”
Do they need more reasons? 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吗？是的，这能阻止目前的情况吗？当然不能，因为这些人不是要躲避边境巡逻，而是要跨过边境向巡逻人员自首。亨德森说，美国不立即为未成年人提供避难，但大部分案子的处理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未成年人和跟他们一起来的成年家人能够留在这里。我认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很多人假装是一家的。 比如一个人会找到几个孩子，跟他们说：“我来当你们的叔叔或爸爸，这样我们就能出去了，怎么样？”在边境城市麦卡伦，当地的教会、慈善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向等待法庭听证而暂时获得自由的移民伸出了援手。
诺玛修女负责监督这些工作。
Ever since day one, we had
第一天我们帮助了200多人，从那时起，每天我们都会帮助100、150、200个不同的人。
Single day differently.
到今年年底，仅麦卡伦一个城市为这种紧急救助就要花费50多万美元。休斯顿莱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琼斯说，移民问题是联邦政府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将要求联邦政府报销相关的开支。
他们会把账单交给奥巴马总统，总统是否会付账，或者是麦卡伦市、德克萨斯的卡梅伦或伊达尔戈县是否最后会拿着账单没处报销，我们只能等着瞧了。
奥巴马总统将近4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要求因为两党政治而没有进展，但是琼斯教授说，即使有了这笔资金，政府也很可能无法跟踪案子得到处理的那些未成年人的情况。
联邦政府没有资源，也不愿意把资源用在跟踪这些孩子上面。联邦政府希望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搜索非法进入美国的罪犯上。
琼斯说，移民法庭现在不堪重负，除非进行全面移民制度改革，否则他们的压力不会减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金砖五国首脑会议。刚刚举办完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巴西呢，马上就是现在要做东道，又一次做东道主了。这一次呢，是为第六届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做东道主。金砖五国呢，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还有南非，这些国家呢，不仅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同时呢，也都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预计这五个国家星期二将宣布成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被称作金砖国家的这五个新兴经济体，在巴西的城市福塔莱萨举行了为期2天的峰会。作为世界银行之外的选择的金砖国家，拟建立的银行暂时定名为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是500亿美元，每个成员国呢都要出资1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济贫资金。路透社报道说，新开发银行预定将在2016年，也就是后年，发放首笔贷款。另外，金砖国家还将设立一笔价值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中国方面将为应急储备基金提供410亿美元。巴西、印度还有俄罗斯方面各出180美元，南非方面呢则会提供50亿美元。新开发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目前尚未确定，据报道说，上海、莫斯科、新德里还有约翰内斯堡都是竞争者。下面是一篇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从华盛顿撰写的有关这一次金砖五国首脑会议的一篇报道。
金砖五国首脑会议将在巴西的福塔雷萨城市举行。布鲁金斯学会的特林库纳斯说，五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有望是为期2天的会议的主题。
有可能会宣布一个新的由多国组成的发展银行，这五个国家每个都将在今后几年里拿出高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也会谈到设置一个紧急储备机构，等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一个机构。
设置一个类似世界银行的机构的主意早在2年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就已经开始在谈了，不过印度政府表示目前还没有敲定任何方案。印度外交部官员麦赫塔说，目前还处在那洽谈阶段，最终往哪个方向走眼下还不便多说。罗斯安东尼任职于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他认为设置一个专有银行将会有助于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获得切实的好处。
没有这么一个银行，没有具体的东西在那儿支撑着，金砖五国将局限在口头上，而缺乏实际运作上的意义。
不过要设置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银行恐怕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特林库纳斯说，
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多国发展银行，比如像世界银行，都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彻底进入有效运作状态，作为国际贷款机构被人接受。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目前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这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不过特林库纳斯说，这些国家普遍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至少近期内不大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批评人士说，尽管经济发展确实重要，但是国际事务也应当是这些国家讨论的话题。俄罗斯最近侵占克里米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金砖国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批评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一篇报道仍然是来继续关注呢金砖五国。有消息人士透露，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在内的这个金砖五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五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将要创建开发银行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取代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职能，满足这些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利益分歧预示着这家银行前面的道路将是坎坷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创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想法是2013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上提出的。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得出共识，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因此五个新兴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国金融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第五届金砖峰会东道主南非总统祖马说，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我们决定正式启动有关建立金砖五国领导的新开发银行的谈判。这个决定基于我们自己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后五年，这一需求将耗资大约4.5万亿美元。
$4.5 trillion.
经过一年的谈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规划已经成型。华尔街日报引述俄罗斯财政部长谢鲁阿诺夫的话说，7月15号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正式公布创建新银行的具体方案。谢鲁阿诺夫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资助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会员。此外，金砖五国还将考虑创建谢鲁阿诺夫所称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报道，中国将为这项基金拨款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贡献50亿美元。这项基金将被用来作为紧急款项，防止成员国未来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等金融危机。金融时报开辟视频专栏讨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问题。新兴市场副编审乔纳森·惠特利说，挑战现存国际金融秩序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难度很大。
这里有两个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四个最大的经常账盈余的国家中，金砖五国就占了两个，另外还有两个是经常账赤字大国，所以这些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和政策。
金砖五国第六届峰会召开在即，但是在开发银行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希望向新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让北京在银行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印度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惠特利认为，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金砖国家。起初这些国家打算各自出资100亿美元，从而保证各国在这个银行里平起平坐。但是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虽然其他国家会有抵制， 但中国资金最终将充斥这家银行，从而中国的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金砖五国基本上是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
如果这个银行未来由出资最多的中国控制，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目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开发银行了。如果这家银行由五国群策群力，那么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会高调谈论如何投资，但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会很快成为全球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
这位熟知中国经济事务的美国专家指出，金砖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事实，预示着这个银行的前途将是坎坷的。美国之音许波、莫非、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中国国内的新闻。被称为是周永康手下干将的蒋杰敏、李东生还有王永春、王永春三人呢，目前已经被中国的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且呢采取了强制的措施。有分析认为，此举将是中共纪委揭开周永康大案呢又进了一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也就是7月14号消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原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国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原副部长李东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永春三人被立案侦查的罪名都是涉嫌收受贿赂。此前，据新华网6月30号消息，上述三人已受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蒋杰敏曾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王永春曾是18届中央候补委员。新华网在6月30号的这条消息中还提到，李东生曾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定强制方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所谓的爱国名嘴芮成钢被中国检方带走之后呢，又有许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负责人、主持人还有制片人等等都被带走调查。这场在中央电视台刮起的反腐风暴，因为芮成钢之前的反美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色彩，而引发了中国官方媒体和网络民意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呢，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说，继央视爱国名嘴芮成钢被检方带走之后，中国媒体又报道说，又有多名央视财经频道的总监、主持人、制片人等被带走调查。芮成钢以公开质问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坐飞机经济舱是作秀，以及动用央视舆论平台最终赶走了故宫里的美国星巴克咖啡店而闻名。这场央视反腐风暴沿用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采用的事先不透露一点风声而突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做法，突然到央视财经频道将原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以及多人当场带走。在此之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席已经被吉林市检察院 已涉嫌受贿犯罪，被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央视反腐的消息是中国改革派媒体财新首先爆出，外国媒体将财新总编胡淑丽形容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据称，胡淑丽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密切。芮成钢主持的7月10号晚10点40分的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直播节目，成了此前他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露面。芮成钢被带走的事件也再次表明，中国大型国企发生的腐败案件往往有窝案的成分和特征，往往是不揪则已，一揪一串。6月1号，央视频道总监郭振席、制片人田立武涉嫌受贿罪，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媒体报道说，郭振席事发前在央视内部毫无征兆，被带走的前一天下午还曾出现在央视老台址的大厅里。此后，央视频道制片人王世杰6月6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王世杰同时还担任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是央视的钱袋子。王世杰被带走后，央视频道还有一位年轻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被带走。目前央视内部的贪官污吏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正是世人都说神仙好，金钱功名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双归了。芮成钢的出名似乎和反美有不解之缘。芮成钢落马之后，在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引发了一场民意与官微的大战。2007年，芮成钢在博客中以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一战成名，该博文一夜之间夺得50万点击率，其建议成为两会议案内容。最终，故宫在央视领军的爱国主义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对星巴克的邀请，将星巴克咖啡逐出故宫。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韩国，在记者会上，奥巴马提出由一个所在国的记者提问时，芮成钢站出来发问，并说他代表亚洲。2011年，芮成钢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利用采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机会，调侃他做经济舱是在提醒观众美国欠中国的钱，更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争议。这次芮成钢进去了，网上一片叫好之声，而朴志强进去了，网上一片呼吁放人之声。这种明显的民意差异引起不少网友的注意。南京李迅说，芮成钢进去了，基本上没有人同情他。芮成钢和他的前辈崔永元、白岩松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始终和腐败的体制保持高度的一致，他为扬州书记高鑫辩护，他嘲笑廉洁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嘲笑崔永元为民请命，他要代表中国，甚至要代表亚洲，就是不想代表纳税人的利益。草民杜南敏锐地观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进去了一片放人声，有人进去了一片叫好声，有人指责落井下石，但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在痛打落水狗。至于芮成钢为何引发中国民众如此反感，网名朱梦轩一个眼睛戴8年的网友说，调侃骆家辉，提问奥巴马，我都看了，我对他的反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肩负舆论导向使命的人民日报则试图将芮成钢案向反腐符合民意的角度上引领。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人民微评说，网传芮成钢被查，舆论立时人声鼎沸，更有人将他的爱国言行翻出，断言说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然而鞭尸般的情绪宣泄又有多少理性认知？芮成钢就是芮成钢，罪与罚唯一的依据是事实和法律，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这种某某事件与某某何干的形式逻辑推理立刻被网民抓住了小辫子。首席观察也模仿人民微评的句式发表评论说，蛮子嫖娼和微博大 V 何干。新浪财经则把芮成钢的贪污腐败事实晾晒在 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表面上光鲜的形象背后也有不可人知的黑幕。新浪财经说，芮成钢的家人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芮成钢部分高端访谈对象来华行程，见哪些官员，包括上多少分钟央视，都明码标价。据了解，芮成钢认识很多高官，能量很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重要舆论工具，环球时报也出手相助，支持人民微评中关于芮成钢事件与爱国何干的观点。环球日报说，抓住一切机会黑爱国，不是某些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惯用的手段吗？芮成钢不过是他们的又一个素材罢了。环球时报还专门为芮成钢案发表了一篇社评，称有人借他出事攻击爱国主义，这属于典型的舆论场泡沫。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没有人有资格做他的代言人，他也不会因任何人的倒台而受到牵连。攻击爱国主义的人或许就是一群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糊涂蛋或者狂妄之徒。不过芮成钢说一套做一套，满嘴爱国主义情操，私下里不择手段捞钱，作为央视国际化的代表人物，给党媒的公信力造成严重杀伤，是不以官媒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的。就连环球时报和其副报人民日报最近也被揭出在盖楼的过程中涉嫌重大违规违纪。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下一轮反腐风暴已经轮到了人民日报的头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审计署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违规金额5339万元，目前还没有相关官员落马的报道。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开的材料，人民日报社2013年度预算运用的问题金额达5339余万人民币，主要是人民日报社在扩建一幢业务楼时，未通过银行贷款，涉嫌诈骗编制虚假文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同时中招。据审计署公布的材料，胡锡进总编的环球时报和另一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未经批准自行扩大三个项目支出，涉及金额1907余万元。审计署公布的人民日报社存在十大问题，包括一幢大楼未批先建，没有办理规划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便开工建设，涉嫌骗贷，未通过银行贷款审查，要求设计单位编制虚假材料等等。人民日报的微评和环球时报将芮成钢的贪腐和芮成钢的言论切割的做法并未能扭转民意。白骨论金认为，芮成钢的形象一半是谎言，一半是利益。他分析说，芮成钢的故事告诉人们，很多东西老百姓不信，当官的不信，学生不信，老师不信，讲的人不信，写的人也不信，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社会。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体制会给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在乎的只是这个体制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网友赵晓指出，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并非大老虎，也非政治局级别的高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吸引如此高的关注，原因何在呢？赵晓的分析是，不只是因为他是央视名人，更因为他过往的惊人言论，言与行反差越大，人们的反感也越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滋生助长邪恶，扭曲了一个本来就很优秀的青年才俊呢？却是更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前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认为，坏的制度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制度会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一个坏的制度它一定会把好人变成坏人。那么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它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比较不好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我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计，为中国社会发展计，政治改革确实的必须得实实在在的推进。
在网民为芮成钢落马叫好的同时，北京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仁说，反腐还是要靠制度。
对于一个完备的法治的要求来说，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也希望是由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去执行，比如说我们检察机关就有这个反贪局，有我们的这个反贪的部门，它是专业执法部门，它完全可以直接侦查。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这个纪委的一个下人、一个下手呢？纪委干完之后交给他，他才去做；不交给他，他就不去做。但是呢，从一个现实的情况来考虑呢，其实有时候我也善意的想，说这个纪委虽然它不是一级执法机关，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执法机关呢。那么在中国这个党取代一切权力的时候，那么实际上纪委也是成为一个类似于一个廉政公署这么一个机构了。我觉得就是说，从现实的程度来讲，只要纪委它真的是在反腐办，真的是在依法办事，也不妨让他先做一段时间，让纪委先飞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不希望像这个过去有不时发生那种纪委刑讯逼供啊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从长远来说，一定还是要回归到司法的途径。
一些网友也指出，反腐不能靠锦衣卫，要靠制度。反腐虽然得民心，但目前的关键是人治而非法治，涉嫌以人划线。许才厚和谷俊山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没有拼爹的本钱，有红二代背景的和当权者是铁哥们儿的现在多半没事儿，并非说明他们就是干净的。现在反腐打老虎拍苍蝇随意性太大，今天窜出一个二奶说曾经揽谁入怀，明天蹦出一个小三儿展示爱照若干，如果这官员上面没人罩着，或罩子自己已破，那就危险了。也有网友说，大裤衩里恐怕没有一个干净的，找不出一个没有收过礼的。网友四通指出，民众固然为反腐叫好，但是这种派锦衣卫下去四处抓人的做法也有弊端和隐患，大家都收礼，抓你不抓他，又无法律程序，锦衣卫难免动粗，且动辄株连亲友，打击面甚大，恨者日增，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者定不在少数。最近中国媒体不时爆出官员跳楼卧轨自杀的新闻，官不聊生固然得民心，但民意也担心如此反腐走不到底就有可能出大事而戛然夭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的这篇报道呢，还是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有关。7月14号，总部设在美国的苹果公司，也就是 Apple， 就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呢，有关 iPhone 常去地点这一功能的指责呢，发布了官方的回应。苹果公司在声明当中强调，该公司保护用户隐私的承诺，并且表示苹果公司从未同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者是服务建立过所谓的后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央视在7月11日的报道中说， iPhone 上的定位系统功能强大，通过自动记录和分析有妨碍个人隐私之嫌，如果有人取得这些数据，可以掌握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窃取国家机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与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有定位系统。他说，
我不认为目前的全球定位系统或地点定位系统会侵犯个人隐私。
作为官媒，央视报道的影响力非常大，苹果中国公司很重视此事，在官网上发表了中英文双语声明，表示用户能够自主控制定位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Apple 不会追踪用户的定位， Apple 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以后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央视已不是第一次咬苹果了。此前有报道说，苹果在中国的售后服务不如美国，存在歧视性待遇，迫使苹果公司不得不修改了在中国的售后服务条款。韦斯特认为，科技创新常常会被卷入地缘政治猜疑中，央视向苹果开火， 就是一例。美中科技产品的贸易有摩擦，苹果首当其冲中了枪，威斯特说。
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缺乏互信，两国都在这一话题上批评对方。
他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批评苹果公司的产品安全性能不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同一问题上谴责中国公司。两国的领导人应该意识到，网络安全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司都很重要，没有必要针对某个公司或某个产品进行攻击。作为一再被打的出头鸟，苹果公司努力向中方解释，同时捍卫自身的商业价值观。威斯特倡议，美中必须意识到，两国之间的科技贸易额很大，交往频繁，只有全方位的加强了解，建立互信，才是双赢之道。当然，他承认，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还是一则和政治和经济有关的报道。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一裁定美国对中国一些产品采取的反补贴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防务部呢，中国商务部呢，立即对世贸组织的这一裁决表示欢迎。不过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当中则着重强调说，世贸组织在裁决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全盘接受中方的论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7月14号裁定，美国对一系列钢铁产品、太阳能板等22项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的一些做法违反了世贸规则。不过，这个由三个人组成的专家组也拒绝了中方的一些论点，认为美国在进行反补贴调查时使用可获得的不利事实、补贴利益计算以及补贴专项性认定方向不违反世贸规则。在世贸公布了这一裁定之后，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的负责人立即发表谈话，对世贸做出有利于中国的裁定表示欢迎，并敦促美方尊重世贸的裁决，尽快改正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错误做法，确保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过，中方也对世贸组织做出的不利于中国的裁定表示遗憾。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贸争端解决小组公布的结果有好有坏。他说，美国政府致力于美国反补贴法规的有力实施，已对不公平的补贴作出回应，并致力于在这些法律受到美国贸易伙伴的挑战时对其进行有力的捍卫。这份声明还表示，世贸组织驳回了中国有关美国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向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关税上的大部分论点，是美国企业和工人获得的胜利。对于不利于美国的裁决，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仔细评估他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并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来确保美国对不公平补贴采取的救济措施仍然强劲和有效。美国认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有关产品得到政府的补贴，从而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因此对这些产品征收惩罚性的进口关税。中国在2012年5月向世贸组织提出这个申诉，涉及22类产品，年出口金额约72亿美元。世贸组织这个裁定也将影响到华盛顿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美中双方都有权在报告发表的60天之内寻求裁决获得采纳或者是上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亚太地区的消息。韩国方面指责朝鲜，也就是北韩，最近进行的数次导弹和火炮射试，其中包括在将两国分开的非军事区附近的实弹射击训练。韩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朝鲜的火箭发射器星期一 向东部海上边界附近的水域发射了大约100发炮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朝鲜的行动带有威胁性。他说，假如有任何炮弹落在边界以南，也就是韩国境内的话，韩国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一天前，朝鲜向分隔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域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二公布了一些没有标明日期的照片，显示金正恩，也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在指挥火箭的发射。最近几个月来，平壤方面虽然好几次向韩国做出和平的姿态，包括决定说要参加将在9月底和10月初在韩国城市仁川举行的亚运会，但是朝鲜方面仍然决定不止一次的发射火箭和火炮。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表示说，希望能够在今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期间呢，实现日中首脑会谈这一目标，使两国关系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这一起点。日本自民党的一些官员近日来透露说，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敦促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回应。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希望在今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他表示，目前不能举行首脑会谈令人遗憾，希望两国重返战略互惠关系的起点，改善双边关系。他还表示，邻国之间总会发生矛盾，双方需要认识互不可分的关系，即便出现问题也要管控局面，维持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重申，他的对话大门一直敞开，也希望中方同样应对。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透露，他曾经在5月访华期间向中方阐明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高村周日在日本的每日新闻阐明，日中关系目前偏离战略互惠关系，处于战术互损状况。他还透露，今年5月他访问中国时，曾经向中方表示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假如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日中关系得到发展，安倍绝不会再去参拜。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安倍并没有做出承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此前也在日本一家商业电视台节目中表示，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日中首脑会谈是很自然的。他还表示，不应对举行会谈设定条件。针对菅义伟的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说，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日本领导人参拜祭祀二战甲级战犯、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国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他还就中日首脑会谈表示，中国最近流行非诚勿扰，日本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与实际行动，就无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的朝日新闻星期一发表文章，分析安倍内阁在积极和平主义之下，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逐步修改日本军事外交政策，目的是要强化对华遏制力。该报警告说，在日中关系得不到改善、首脑会谈无法举行的情况下，安倍内阁强化对华遏制力，或将激化地区的军备扩张。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日前发表评论指出， 目前日中两国政府都认为态度越强硬就越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安倍虽然呼吁对话大门一直敞开，但是这只是摆样子给人看。中国也借卢沟桥事变77周年加大批日强度，两国关系丝毫不见打破僵局的迹象，局势反而愈加紧张。美国之音体育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就美方之前提出的南中国海争议三步的这么一个建议呢，做出了回应。与此同时，台湾朝野的立法委员也就南沙太平岛码头的兴建工程呢，发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主卿福克斯上周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当中建议，为了避免南中国海局势继续恶化，相关各方应该不再夺取岛礁和设置边哨，改变地形地貌，以及针对其他国家采取单边行动。福克斯指出，中国和东盟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主要是为了避免影响区域的和平稳定，使争议复杂化，但是似乎效果不彰。今年5月，由于不满中国在临近海域设置钻油平台，越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反中骚乱，许多外商包括台湾的公司和工厂都遭到池鱼之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表示，台美之间沟通顺畅，美国这次所提出的南中国海行动建议，双方正就其内涵进一步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强调，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至于南沙太平岛的码头兴建工程也不会受到影响。台湾外交部还说，将秉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和其他国家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在太平岛的码头工程主要是为了运输补给，而不是为了停泊军舰。
这部分应该对于这个美国所提到的，尤其他们亚太副主席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可能主要针对的性质可能不是针对台湾，但如果他们针对台湾，我们台湾有自己我们的立场。
黄伟哲还说，美国如果要介入南中国海争议，应该注意身段和发言，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反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崛起已经带给美国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希望南中国海成为亚洲的火药库。
其实这也是美国之所以说好像他所谓重返亚洲啊，高唱入云的一些动作嘛，我觉得这只是他一个刚开始一个动作呢，未来他的动作更加之大。他先止住，先把中国大陆这样扩张的这种态势先把它止住嘛，那我觉得他这种力道只会强不会减弱。
纪国栋还强调，台湾政府在太平岛修建码头绝非挑衅行为，和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扩张是两回事。不过他也相信中国大陆应该有智慧和美国解决彼此的歧见，大家会寻找一个平衡点。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还指出，部分国家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做法太过夸张，比如建设碉堡。与此同时，台湾也没有要夺取其他的岛屿，至于太平岛的港口本来就存在，因为年久失修需要强化建设，美方完全能够理解。太平岛码头所需要的11座巨型沉箱目前正在制作当中，预计今年年底将运送到岛上，可能在2015年完成主体工程。澳大利亚人报指出， 台湾花费1.1亿美元新建的太平岛码头，不仅工程可望提早一年完成，未来还可以容纳3000吨的海军护卫舰和海防巡逻舰。该报认为，相关国家的动作已经加剧区域的领海争议。包括中国、台湾、越南、汶莱、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主权。据信，相关的争议海域含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在香港的警民关系，也就是说呢，警方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出现日趋紧张的这一时候呢，和平战中运动、泛民还有学术界等基本达成了。在8月底或者是9月，如果人大常委会坚持筛选，就决定战中这一共识之后呢，和平战中最早的发起人戴耀廷在星期一发表了一封署名是，就是说题目是给前线警务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强调说公民抗命者不会视前线警员为敌人，希望前线警员即使不认同他们的政治诉求还有抗争方法的话，也不要将他们看作是挑战警权的所谓不良社会分子。而且呢，说这些战中人士呢，也绝对不是所谓的寻衅滋事者。有分析说，在占领中环行动可能不久就将全面展开的前夕，戴耀廷的这一封公开信对于缓解警民关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
身为港大法学院副教授的戴耀廷在7月14日致前线警员的公开信中，首先赞扬他们在7月2日清场战中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尽忠职守及克制的专业态度，并对他们在执行命令时，尤其是未来可能面对战中运动时所承受的极大压力表示理解和歉意。但是戴耀廷随后强调，希望前线警员明白，战中示威者并非吃饱饭没事做或是捞政治资本的人，而是一群心爱香港、为有民主、法治及更公平公义的社会甘愿冒被拘捕、起诉及入狱危险的公民抗命者。此前，在香港几十万市民参与争取真普选的7.1大游行后，学界发起了预演战中和包围特首办的公民抗命行动。尽管这次提前战中和平理性，没有出现任何暴力情况，警方还是依法拘捕了511名静坐者。此外，警方还以不同罪名拘捕了组织7.1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的5位骨干。警方的这些行动引发外界质疑政治打压以及警方在清场中使用过分武力的批评。而香港警察队员左极协会7月6日却发表声明，批评7.1游行和预演战中有人制造混乱，并将示威者说成寻衅滋事。此外，多个亲政府的建制派团体和警方工会则力称警方从严执法，这些都令警民关系变得极为紧张。而最新的民调也显示，香港警察的民望也降至1997年回归以来的最低点。戴耀廷在公开信中特别回应香港警察队员左极协会的声明说，公民抗命者明白，前线警员即使要采取某种程度的武力，也只是执行命令，即便不认同公民抗命者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方法，也不要认为他们是寻衅滋事，是挑战警权的社会不良分子。戴耀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谢谢收听。